跟 Fox News 的一个 talk show 啊，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做很有名了、啊，叫做Stewart Bunny 啊，这个苏怡是他的粉丝啊啊，那他就说到他在上个周末上个礼拜五下午啊，他从纽约市开车开了3个小时回到纽约上周啊 Upstate 啊他的一个农庄里面去。啊，可是很不幸的，就说在他刚刚开出纽约市的时候呢，啊，就发现他把他手机忘在他办公室里面了啊。可是呢，回纽约市的这个是非常的拥挤啊，大塞车，所以呢，他就决定啊，就啊没有回去办公室去取回他的手机。啊，第二天是礼拜六，礼拜六呢一整天呢，他就十分的焦虑，坐立不安了，因为啊他。需要很多重要信息都在手机里面了。那他是个新闻记者，所以他要联系人要办事，可是呢他离开了手机啊，他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啊。那星期天呢一早啊，清晨半夜啊2点钟时候他就醒过来睡不着觉，所以呢他就决定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再开车3个小时啊回纽约市他的办公室取回手机，然后呢又开车开3个小时回到他的农庄啊，就来回了6个多小时啊，回到家里面已经9点钟了啊。9点钟以后呢，他一到家以后，他就有了手机以后，他就活过来了啊，他就马上就开始办事啊。他的生活呢，与他的手机是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呢，他说了一句话啊。哎，这怎么回事啊？他说呢 ，I live on my cell phone, I'm tethered to my cell phone every day。啊，意思就是说呢，我靠我手机生活，每天呢，他跟他的手机呢是连接在一起的。Tether 就是一个绳子绑在一起的嘛，就是啊，这是 Steve Barney 啊。那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啊。有很多好像不可以或缺的一种连结啊，那在这个连结呢，好像就是离开了手机，什么事都不能做，你就会很多的焦虑不安的，失魂落魄的哈。我们虽然不是像那个 Stewart 是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哈，那我想呢，我们很多人有类似的经验哈，在国内啊，在中国现在流行一句成语啊，叫做机不可失啊，就是说啊，手机不会失去啊，你失去就会失魂落魄了哈、啊。那这个呢，我们或多或少有类似的这种机不可失的经验啊。所以呢，我想问在座的，你有失去过手机的经验的，请举手啊。哇，很多哈、啊，你们会不会失魂落魄的啊？焦虑不安呢啊，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现象啊。自从那个乔布斯啊，在10年前啊发布了他的这个第一个智能手机，到现在已经10年了啊。那现在手机呢，成为我们每天不可以或缺的一种掌握你那个生活信息的一个工具哈、啊。你早上起来，你是先灵修呢，还是先看手机微信呢？短信啊，电邮啊，一大堆你都要看的啊啊！你晚上睡觉前是祷告呢，还是看手机啊？我现在就不在这里问大家了啊啊，因为避免大家的许多人尴尬啊，不好意思啊，有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啊。有人说呢，没错，我每天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呢，都是看手机。可是呢，我是看手机来读圣经啊，这也是很不错的。不过，希望你在读圣经当中啊，不要一下不留神又转移注意力去看微信了啊。这、嗯啊、可是我郑重要推荐一个手机的软件啊，就是叫微读圣经啊啊，对，请大家多多使用，因为这是在华人的基督徒中间最流行的一个圣经的、啊，也是。在北京我们的团队所发展出来的圣经啊，微读圣经啊。我们现在看现代人的另外一种连结啊，这个连结呢是大家现在都在用的啊，似乎呢这个工具呢很有雄心啊，也很有潜力，他们要来取代现在许多传统上的一些连结啊。这是谁呢？就是一个Facebook 啊。这个 Facebook 的脸书的创办人呢扎克伯格在今年6月份他们演说大会的时候啊，他就发表演讲， 他说呢，由于啊，根据统计，在过去二十年呢、啊，一些传统的社团呢、啊，像教会啊，像福伦社啊，像工会啊，这些人数啊都在减少，已经减少了25%了啊，跟二十年前来相比啊。所以呢，扎克伯格是说呢，脸书的新使命就是连接许多不参加教会啊、不参加这些社会团体或是离开教会的这些人啊，使他们能够用脸书来发挥那个实体教会和社团的功能啊。比如啊，他说你可以用脸书呢，一个虚拟的团体呢，你们可以找到生活的目的，你可以找到互相的支持啊，等等啊。他这边讲的啊 ，purpose of life and support 啊。这个你们认为真的是如此吗？啊，那我想也不用问大家了，同意的就请啊，你心中就有疑问哈。电视后来访问了达拉斯最大的教会啊，就是这个第一浸信会啊，那个主任牧师叫做 Pastor Robert Jeffries 啊，他回答的非常好，他说科技虽然可以加强我们教会的许多的功能啊，但是绝对不能取代教会它的本身啊。他说他很有信心啊，神和他的教会一定会比脸书和扎克伯活得更久啊，就是哪一天呢、啊？哪一天扎克伯格和脸书都不存在的时候呢？他说神的教会依然存在啊。我们与主关系的这种是一种生命的连结，本质上比这种物质的手机啊、脸书啊这些的这种虚拟社交的网络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忽略了它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心中就有圣灵内住，哎，有圣灵内住的话，每个信徒的与生命主就产生一种生命的关系了哈。这种生命的一种关系是一种连接跟那个融合的关系啊。那这是一个十分真实的经验，每位信徒啊都有这样经验啊。有时候我们看圣灵在催逼我们做一些事情，圣灵在禁止我们做一些事情啊。那这种关系呢，又是很难用语言跟文字来表达的啊。因为神是个灵啊，超乎时空的啊，它是全能的、无限的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啊，圣洁的、永恒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描写这样子跟这样子一个伟大的神的一种连结哈、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说的就是说，神住在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位人所不能看见的超越的神，他既然愿意主动的与我们这些卑微的、这些受造在时空之下的、有限的啊、有罪的而且会死亡的人类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啊，这是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奥秘啊，这也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是我们这个信仰里面独特的这个福音啊。在格林多前书12章还有以弗所书第4章啊，保罗用那个一个比喻，他说信徒是肢体，教会是身体，基督是头的比喻啊，来说明这个生命的主还有跟教会跟信徒的之间的这种生命的关系啊。这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描写就是在一个元首基督的领导和供应还有保护之下面，身体各种不同的部分都连接于元首啊，信靠顺服并且合一彼此相爱，这种生命的联合体的关系啊，保罗就是用这个比喻，就是说好像一个长大成熟的健康人体充满了活力，全身各部分连接在身体上啊，遵守头的命令来协调动作。保罗说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的成长。在过去半年中啊，我对这种啊保罗所说的头、身体、肢体啊这种联合的这种比喻啊，我有很深的体会啊。今年的三月份开始，我的左手中指还有呢我的右手的无名指啊，这两个指头呢出了问题了啊，因为我不能弯下来，现在是因为可以弯了，做了手术了，我不能弯下来。一弯下来以后呢，要用力的弯下去，弯下去卡住了，就不能动了啊。然后我用那个手刹扳起来哈、啊，那这样子扳起来也是很痛哈、啊。我后来花了几个月的功夫啊，就是时间呢去用针灸啊， 还有用中药，我甚至开到乌斯特去啊，开了几个一个小时去做针灸啊，然后呢就是用那个什么按摩啊，后来呢又打那个类固醇啊，那个这种麻药啊，都治不好啊，就是折腾了三个月啊。后来呢，我还是去看了那个手骨科的 hand doctor 医生啊，他告诉我这个手指工作的原理啊，我才恍然大悟啊，这个我们手指能够弯曲跟伸直呢，是靠着这个肌腱，就是 tendon 啊 ，tendon 这边这个它呢，是能够这个 tendon 呢，这个边 tendon 啊，这块 tendon， 它呢一收缩的时候呢，这个手指就弯下来了。它是经过五个滑轮，这边有A 1到 A 5五个滑轮都在关节上面都有滑轮啊。然后呢，这个我那个这种病呢，就叫做这个扳机手啊，叫 trigger finger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这边发炎了，这块地方发炎了，这个 A1 的地方发炎了啊。发炎以后呢，这个我的这个tendon 那个肌腱呢，就通过不了了，通过不了的话就不能下面就不能动作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影响到我整个手掌。我手掌就没有办法握东西，握得没有力量啊，而且抓不住东西了啊，无法使力。我坐飞机的时候，那时候我都这个两手因为手痛嘛啊，我连行李都搬不上我这个上面那个行李的那个隔间里面啊，那个 overhead compartment 啊，不要找空服员来帮忙啊。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有很正当的借口，我就不做家事了啊。我不用洗碗，也不用倒垃圾啊！啊，我十分感谢淑仪担当我的难处啊。那上个月呢，我就开了两次刀，先开右手，不能两个手一起开，一起开的话两手都废了啊！啊，先开了右手，然后这边割一刀，把那个A 1把打开啊，然后呢再开这个左手，这边又割了一刀啊。把里面那个 A 一把打这个滑轮呢打开，这个减除这个压力啊。这个医生告诉我，这个 A 二跟 A 四啊，这是主要的滑轮，那个 A 一呢还是次要的，是辅助的啊。所以呢，你把 A 一把它松开的话，不会影响到整个手的弯曲跟伸直啊。啊，这个现在呢，我就逐渐的恢复正常了哈啊，看到我可以弯了哈，可以伸开哈啊。那我在这件事情上看到神创造的奇妙的设计啊，而且我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肢体啊出了问题，它不能执行脑部给它的命令，我的手指都不听使唤了啊。然后呢，手指呢跟那个头的连接就断掉了啊。产生的这个就身体的这种疾病啊，这病痛啊，我必须寻求医治啊。有时候呢，这种病呢，需要动手术的，像我一样哈、啊。好像我这次开刀以后，它最主要是修剪我手指里面的这个滑轮啊，让我的手指能恢复与头正常的连接功能啊。啊，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看过保罗的比喻了，我们来看那个耶稣的比喻。耶稣是用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说明人与神这种生命的连接的密切关系啊。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经文呢、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我们知道啊，约翰福音记载了很独特的，约翰福音记载了这个耶稣的他七次宣告我是啊，这个每句宣告呢都是讲论啊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使命啊。对这个做他的使命的比喻啊，我们都知道我是就是耶和华的名字，神的名字啊。那接下来的比喻呢，啊，就是描写神到地上要完成的使命。这边讲说是我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羊的门，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啊。这都是耶稣讲他在地上的使命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耶稣最后一次宣告我是了啊，就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我是真葡萄树的比喻。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啊， 这个背景呢，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这是耶稣在最后早餐之后呢，在受难之前对门徒的最后的教导，是他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篇讲道，所以是一个总结的信息啊，是十分重要的啊。第十三章啊，耶稣告诉门徒他即将要被出卖了，而且呢，他要被举起来受难，要离开门徒，去一个他们现在不能去的地方啊。门徒听到了就开始非常的焦虑不安了，因为过去三年半他们一直跟随着拉比，即将要离开他们了，所以呢，他们就变得不知所措了，群龙无首啊。所以在第十四章一开始呢，耶稣就安慰门徒啊，应许他要赐下圣灵与他们同在，而且并且赐下平安跟喜乐，使门徒有能力来面对世界的王将来的逼迫啊。由于圣灵的同在，圣灵将帮助门徒明白耶稣的启示，让门徒可以遵守耶稣的命令啊。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经历一件这个一个生命的本质的改变了，他们要得到一个啊，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新的生命啊，就是耶稣在十四章二十节的应许，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然后接下去我们今天看的十五章呢的内容，就是耶稣继续教导这个属灵新生命的一个特质啊。我们知道在耶稣地上三年半的传道当中呢，这是第二次提到这种联合的关系啊，而且是最后一次啊。这个第一次的话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看到第一次的宣告我是的时候呢，耶稣说啊，我是生命的粮，那天呢讲到的最后面，他提到说，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啊。当时呢许多人呢认为这此话甚难啊，无法接受，他们就都离开了耶稣啊。所以那个耶稣两次宣告啊，就是第一次啊是在他是宣告我是生命的粮，第二次是宣告是我是真葡萄树啊。这一前一后的宣告哈 我们看到这正好是一个框框一样的哈，这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同样的文字在一开始第一个宣告跟最后一个宣告都是再三的强调啊。那这种啊这种安排啊肯定不是偶然的啊，在这个使徒约翰呢，他领受了天上的启示，他用一种那个圣经文学的一种框架叫做什么呢？叫做inclusio， 也叫做 bracketing 啊，这就是一个就是用同样的文字跟语法来表述啊一个真理啊，他把七个我是的宣告都包在一起了。好像成为一个框架一样啊，用意就是为了表达一个共同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耶稣的使命啊。我是神的儿子，一语双关，耶稣是神啊，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啊的使命就是要救赎人类，赐下新生命啊。这个新生命的特质就是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啊。这种与神生命连结的这种关系呢，就好像我中有你啊，你中有我啊，这是旧约时代还有耶稣当时的人呢、所未曾听过的，也未曾经历过的啊。我们现在称为这种呢，就是叫做一个相互内住，或者叫做互为内住的啊，英文叫做 mutual abiding， 这是一种新的属灵的生命。与神联合的一种的亲密的关系啊。我们看到十四章的结尾的一句话，就是说起来我们走吧，可见当时呢是耶稣跟门徒刚刚吃完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他们起身离开了当时吃晚餐那个房子，时间大概就是傍晚的时候啊。从十五章一直到第十八章的开头，他才提到说过了基伦西进入克西马利园，所以呢十五章的场景很可能是他们在路上 耶稣呢边走边教导，或者是他们在那个基顿溪旁边，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啊。耶稣是最伟大的导师啊，他经常用看见的事物来比喻属灵的真理啊，利用当时所看到的周围的一些场景呢，他就用机会教育在场的人呢，不仅听到了，也看到了实际事物的比喻，印象就十分深刻，增加了学习的效果啊。根据统计，耶稣在地上的教导有三分之一的比喻的形式啊，都是比喻的形式啊。简单来说哈，比喻是什么呢？比喻就是以地上的事来讲论天上的事啊。譬如啊，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坐在山上，他就指着天空的飞鸟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归动的多吗？”他又指着地上的百合花说：“你们看野地的花，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织，神尚且赐给他比所罗门更极荣华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他比喻自己是生命的粮，因为他们这些人刚吃过这个物质的饼啊，耶稣要提醒他们要吃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在耶稣教导的每个比喻，我们都可以好像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一个场景啊。在这里呢，十五章呢，耶稣用巴勒斯坦当地到处可以看见的葡萄树来比喻自己啊。他们在逾越节晚餐也刚刚喝过这个葡萄汁，对不对？当时是春天，他们一路走来啊，很可能看到路旁边有很多的葡萄园啊，基顿溪旁边有水灌溉，也有很多的葡萄园啊。他们也看到葡萄树上被修剪过的枝子，还有地上许多被剪下来的枝子枯干了啊。耶稣用这个门徒看见的场景呢，来说明信徒与主的生命的连结的关系，就好像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啊。我们了解今天的背景，经文的背景之后呢，我们来看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啊，为什么叫真葡萄树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许多比喻啊，它是有一个预表的啊。葡萄树是以色列的象征象征以色列的百姓、民族和国家，有时候也象征以色列中最宝贵的，譬如他们的圣殿啊。在这个历史中呢，以色列这棵葡萄树呢，所结的是失败、败坏的果子，因为他们背逆神啊，不信靠神，也不顺服神。耶稣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意义就是耶稣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耶稣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合乎神心意的以色列。耶稣的国度和属于他的子民取代了被盗的以色列。真葡萄树就是耶稣自己和他在他的属灵国度里面那些与他生命联合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啊。在十五章第二到第八节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只有两种可能的枝子，一种是不结果子，另外一种是结果子的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是指那些没有生命挂名的基督徒，或者是不能坚持信仰以至于被盗的基督徒啊。第五节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些人选择离开了耶稣，像那些在外面看来还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但事实上他们已经与葡萄树断绝了生命的交流，好像当时犹大一样，他们中断了这些与这个葡萄树的这个养分跟水分的供应啊，失去了生命的现象啊。我们啊，从小在生物课本就读过啊，生命的三个现象，什么呢？生命有个基本的现象，就是第一个就是反应，第二就是生长，第三个就是生殖啊。在这个失去的供应的这些生命供应的这些枝子呢，它不再有反应，不再成长，当然也不能结果子。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已经失去了枝子应该具有的功能了。这边讲说不能做什么，就变为无用了啊，就被农夫剪下丢在外面枯干， 扔在火里烧了。这个火呢是象征审判，每一个人呢要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责任和代价。跟着耶稣的是生命的主，选择被盗的将来面临的是末日的审判。耶稣比喻另外一种枝子呢是结果子的枝子，农夫修理枝子干净，使枝子结的果子更多。修剪是啊一个现代式啊，农夫修剪葡萄树啊是经常性的工作啊，是一个叫做 continuous pruning 啊，它是春天发芽的时候要剪，夏天结果时的时候也要修剪啊，秋收之后呢啊更需要修剪啊。这边有看三个图啊，就是春天、夏天跟秋天，这象征着天父在我们属灵成长的成圣的过程当中呢，经常的不断的修剪啊洁净我们。任何会影响我们与生命的主连连结的事物呢，它都要剪去啊。有些是我们的一些老我的个性，还有我们的过去的一些价值观啊。假如我们信主之后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重追求世界上的名利，看重过于跟随主啊，这时候神会修剪我们。有些时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一些老的习惯，假如我们花太多时间看电视、看微信、打牌、shopping， 还有呢每天为了小孩过多的一些活动呢，疲于奔命呢，甚至我们很多人不断的努力啊加班工作啊，却忽略了家庭啊，这时候神也会修剪我们啊。当然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管教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经历到苦难还有试炼，这是神来塑造我们的时候啊。他的目的，修剪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活出新的生命，活出这个丰盛的基督的生命，与他的信心有份，让我们能够逐渐的能够具有这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啊、价值观还有生活的方式。像结果子的枝子一样，不论日晒风吹雨打修剪啊，每天仍然保持紧密的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也是一样的，不论在任何情况，每天不断的保持与主的联合啊，持续读经祷告，遵守神的道，学习信靠顺服经历不断的修剪之后呢，我们毕竟就能够逐渐产生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所列出来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我们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两类啊，第一类就是生命品格的果子啊，这边讲到说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个果子啊，你看的英文跟原文都是 the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是一种单数的果子啊，所以并不是九个果子，可以说是一种果子就是爱啊，其他的果子呢都是我们爱主爱人的一个表现啊。有人说呢，这就是一果九味啊，信心必然产生爱心，信心的就是爱心的根基了在这些果子是生命成长跟长大成熟的表现啊，让基督的性情和品格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除了属灵的品格果子之外，在十五章十六节也提到说耶稣拣选我们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差派我们去结果子。这个差派跟那个后面二十章二十一节的命令呢，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还有那个去呢，跟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同样的一个命令的用词啊。特别是指见证主传福音的工作啊，这是正常的生命的繁殖的现象。传福音所结的果子，就是人受到圣灵的感动，接受所传的福音，悔改相信成为主的门徒。在这种继续不断的一组联合的门徒身上，必定有丰富的生命成长和繁殖的现象啊。这个属灵的果品格的果子，第一种果子跟第二种领人归主的果子啊，两个缺一不可啊。没有果子的枝子是死的， 活的枝子必定结果子，而且越来越多。没有果子的基督徒是没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基督徒就必定能结果子，而且越来越丰盛。结果子的秘诀在于常常与主联合，就第十章就第四节第五节耶稣所说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我们从多结果子的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啊，我们从三方面来了解与主联合的意义啊。第一个，我们来看联合的目的。第八节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种与主联合多结果子呢，是真门徒的记号啊。我们不要误会，这不仅是为我们门徒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为了天父得到荣耀。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荣耀。耶稣常说啊，子所做的是为了荣耀父啊，为了神的国度的实现啊，做主门徒的记号就是与主联合，多多结出啊品格跟领人归主的果子。起初神创造天地跟人类的目的啊，就是要我们这些人呢，要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当耶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也是同样的目的，要反映出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天父就一直得到荣耀啊！以赛亚书这边43章第7节说到，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他要在我们这些门徒身上能够借着与主的联合，相互的内住，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多结果子啊。第二，我们来看联合的责任啊。搞错了啊。责任我们一个独自的一个枝子是没有生命的啊，枝子只有连接在葡萄上才能够有生命的现象，才能结果子啊。所以我们必须，枝子必须活在葡萄树上，同时呢，葡萄树的生命啊是活在枝子里面的啊，借着枝子所结的果子就能够彰显葡萄树的生命啊。我们与主联合呢，是借着这种那个双向的这种相互内住啊。耶稣在第四节第五节反复的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啊。藏在主里面是主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啊。这个在我里面呢原文就是 abide in me 啊，住在我里面。这个动词是个住哈，住是一个现在式，这个住是一种自我的意识的选择，而且是一种经常的一种行动啊，因为它是现在式的。这是我们做门徒的责任了。我们信主已经有圣灵内住啊，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灵命成长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成圣的过程。这也是一生之久的门徒训练的过程。我们必须每天下功夫，付代价，常常坐在主的里面啊，读经祷告，信靠顺服啊，没有其他的方法啊。我们这样尾声的时候呢，就非常奇妙的一种互动就产生了哈。这个生命互动的生命现象，就是当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同时也供应我们、引导我们啊、塑造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这种重新得力的现象啊，双向的啊，相互内住，才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成长啊。多年前啊，有位老弟兄啊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句话，他说啊。许弟兄啊，要留神啊，一不留神就会跌倒。这句话一语双关啊。我们都知道留神就是留心的意思嘛，留意的意思哈。我们常听到人家警告说人心险恶啊，你一不留神就受骗了，就吃亏了，就上当了啊。照圣经来讲啊，我们对信徒来讲的话呢，这个留神也可以有个直接的解释，就是留住神。这里啊。我们所说的与神联合，我们藏在主里面，主藏在我们里面了。就是我们要那个留住神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必须要先藏住在神的里面啊，这是我们每天要花的功夫啊，我们要留神，一不留神啊，一不留心啊，就会说错话， 做错事就会跌倒，甚至犯罪啊。所以大家要不要留神呢？啊，你都点头了哈。这个留神要负责任的哈，是特意的，是叫做 intentional 啊，是要下功夫啊，付代价的。这边有句名言啊，就是 disciples are made, not born。我们都知道重生呢是耶稣基督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但是呢，我们信主之后呢，做主的门徒呢，是要我们付代价的。耶稣的命令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我们做门徒不可以逃避的责任啊。第三个，我们来看呢、啊，就是看到说落实，怎么落实呢？这个联合啊，相互内助呢，是一种十分抽象的啊。为了避免门徒产生各种这种主观的、神秘的这种经验，耶稣用两方面的实践来落实：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要在你们里面。我看第一个实践就是在第三章，在第三节、第七节、第十节啊。他耶稣呢，把我跟我的话呢，看为是同等的啊。耶稣的话包括四福音所记载耶稣全部的教训和启示啊，他把耶稣啊、完全的表明出来啊。有人看到第七节的后半部啊，就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以为啊神给我们一张空白的支票啊，任凭我们要什么，神都会给我们。这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成功神学哈，其实呢，前半句是个条件。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假如我们藏在他的话里呢，遵守他的教训，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一切的思想。这样，我们所求的合乎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啊。”我们门徒的一个记号就是多结果子，对吧？结果是途径是与主联合，这种与读经跟遵守神的话是离不开的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是高中时候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的团契的辅导，对我们这些小毛头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灵修啊，他就把我们叫过来说，教导我们每天啊灵修啊，他说你们每天要读经跟祷告。他给我们一个很容易遵守的一个原则，他说呢，你们要用祷告的心来读神的话，然后呢用神的话来祷告，啊，这个原则呢，在我初信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我都受用不尽啊。我们来看第二个实践呢，第二个实践就是在第九跟第十节这边提到的说，我耶稣把我跟我的爱也看为同等的。耶稣说啊，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神是爱，住在神的爱里就住在神的里面。这说明啊，这相互内住是一种爱的关系啊。十节啊、解释了如何住在主的爱里面，是遵守神的命令，特别是十二节所说的要彼此相爱。我们对神的爱很自然的回应就是爱主跟爱人，但是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是出于自己的血气，出于自己的热心跟自己的喜好，那不是真正的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十分爱他们啊，可是呢我们却常常惹他们的气啊，因为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爱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爱呢？神耶稣要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来学习真爱。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十六节就说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爱就是舍己啊，正如做门徒跟随主的条件一样，是先要舍己啊，放下自己，以身为中心，否则以自我中心的爱不是爱，不是啊。那这种以自我中心的爱是什么呢？就好像以自我中心的行为是什么样呢？就是罪。神最伤痛的就是人犯罪，神为了解决人的罪呢，他付了无比的代价，让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与爱相反的不是不爱啊，也不是恨的， 他说比恨跟比这个冷漠更严重的就是罪啊。彼得就是爱主的最好的反面教材和正面的教材。因为我的时间已到十一点，刚刚我在上台之前有人跟我警告说十一点钟一定要下台、那我这边就不讲了。好，彼得呢在他这个夸口要为主舍命之后啊，他跌倒了。对，跌倒以后呢在加利利的海边呢、耶稣来挽回彼得。彼得这时候对耶稣的问的话的回答，他三个问题，他有三个回答。第一个问题说你爱我吗？耶稣问他你爱我吗？这时候彼得不敢再夸口了，因为他彻底的跌倒失败啊。他就没有想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啊，我要为你舍命，他没有敢讲这句话啊。他说啊，主啊，以主开头了，不是以我为开头了，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当耶稣第二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然后耶稣第三次，为什么三次？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嘛啊。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这时候彼得就忧愁了，他说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时候呢，彼得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至死忠心的爱主啊，因为他的过去的经验告诉他啊，他自己的血气、热心，还有他的激情，还有他的决心呢，都是不可靠的。离开了主，他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甚至他擅长的打鱼都没有成果，因为耶稣刚刚行的神迹使他们捕获了许多大鱼啊。他只有信靠顺服主，在耶稣爱里面与主联合，彼得才能够真正的爱主、服侍主。这是彼得啊，从那个最后晚餐的失败的一个夸口，现在呢是耶稣的，是彼得的一个叫做最新的早餐，不是最后的晚餐了，是最新的一个早餐啊，是彼得复是耶稣复兴彼得，让扭转彼得一生的一个早餐。彼得从此站立了起来，承担了领袖的责任了，牧养神的羊群啊。然后这个耶稣跟他的其他的使徒呢，完全的被主的爱所扭转了，被复兴了啊。从此他们委身大使命，勇往直前，至死忠心了。除了约翰被放逐海岛之外，其他全部都为主殉道。彼得最后也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他这时候实现了他对主的承诺。我想彼得到天上见主面的时候，彼得会跟耶稣说啊，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呢，所以这些门徒啊，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耶稣的应许，他们得到一生最宝贵的祝福，就是与主联合，常常与主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北京大学那个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啊，对2016年的新生做个调查，他发现北大学生里面，新生里面呢，有30%进了大学以后，认为大学学习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因为他们都从高中考进大学的，高中的时候是非常的积极，为了要考进大学，考进高校啊。考进大学以后，他们觉得好像学习就失去了意义了啊。更严重的是，大约40%的人呢，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他们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而已。从最极端的，就是有些人放弃了自己啊，每年这些学校都有自杀的学生。这个北大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呢，发现许多这个学生里面的焦虑症还有抑郁症只是外面的症状，给他们吃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他们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啊，叫做空心病。他们是来描写许多学生他们内在心理的问题 啊，他们称这种叫做一个价值观缺陷所导致的心理障碍。因为现在以考试分数为指标的那个畸形的教育啊，造成了许多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啊，许多从国内来的人都看过这个标语哈，在许多高三教室里面贴着很霸气的这个高考的标语啊，标语说什么？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呢、啊，这是叫做杀气腾腾呢 啊。这种是你死我活啊，这种价值观的扭曲啊。其实呢，你的同学啊不是你的敌人，他们是与你一起奋斗的朋友，是你一生中宝贵的资源和随时的帮助，你应该珍惜你的同学，不要干掉他们了。至于其他不认识你不认识的其他的考生啊，你要正确的价值观是应该说，他们跟你一样都承受了无比的压力，你应该有同理心了、啊。他们不是你的敌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可贵。你的价值不是决定在你是否进入到有名的高校啊。如何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如何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呢、啊？我想与生命的主联合提供了人生问题的答案啊。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个，因为以前讲过。最主要是看到说，我们在这个我们有四个大问题：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归宿、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哈 ，identity、destiny、purpose， 你这是哲学上的四大问题。我想说，与主联合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完美的答案啊。我们在写信的时候或写电邮的时候的结尾啊，常常会以以马内利来祝福对方啊。以马内利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耶稣的名字啊，就是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虽然耶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啊，他只在加利利跟犹大地呢这个小的范围里面与世人活在一起，只有33年半的时间啊。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呢，耶稣应许门徒啊，天父赐下圣灵，借着圣灵，神将与全世界历世历代所有信徒永远同在。这个应许已经在主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完全实现了啊。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是神创造人类 creation 跟救赎再造人类 recreation 的一个目的啊。神常与人同在的实现就是以马内利。当我们信徒借着圣灵与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联合，保持不断的相互的内住，我们就常在主里面，主常在我们里面，常常多结果子。23篇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它的中心信息就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生里面，一生的生活里面有青草地，有溪水边，有死荫的幽谷啊，有敌人的攻击。但是不管环境如何，只要我们常常持守与生命的主联合，信靠顺服，就能够活出以马内利丰盛的人生。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像2000年以前的加利利海边，你为门徒预备早餐，你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今天同样的，每天你也邀请我们每一位，你们来吃早饭。即使我们软弱失败了，感谢你仍然为我们每天预备了生命的宴席，不仅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让我们每一位都抓住你给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与生命的主联合，使我们藏在你的话里面，藏在你的爱里面，你也藏在我们里面。求你保守我们每天能够认识以马内利，经历以马内利，不仅是经历以马内利的恩惠慈爱，更是经历以马内利的修剪。让我们活出以马内利 见证以马内利，传扬以马内利，我们更盼望迎接再来的以马内利。我们如此不配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